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西方
之
音阿弥陀佛。
南无正法马明菩萨。
南无
相法轮树菩萨。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。恒常礼敬十方诸佛。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。亲闻佛法永不忘。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。身心解脱大自在。愿我生生世世常于大乘善知识。不退无上菩提心。愿我生生世世不断本地变法界。常行大悲利众生。愿我生生世世回向众生往净土。亲见弥陀现法身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好，诸位菩萨，这个大乘起信论啊已经讲完了。今天啊主要是把它贯通一下，有这个从头到尾的贯通一下，就知道大乘起信论的一个啊与一个念头，把它一个总结，这个记忆再回复一下。这个大乘起信论啊，大乘佛教的核心啊经典之一啊。那我们说它这个整个大乘起信论的结构，它的框架啊，也就是一切二门三大，也就是八十多个小时，经二门三大这个为核心，才是一切二门三大的理论和这个和这个解释分呢啊非常多，主要是解释一心里面二门，就是圣灭门跟真语门，特别是圣灭门跟真语门这两个门呢，解释的也非常多。首先是讲这个因缘门啊，因缘门是指这个造论的目的，然后这个旨在就是造这部论干什么，就是破除邪见，对大乘的这种信心。那什么叫邪见呢？就执着于小乘乃至于外道，都属是邪见的范围之内。就像菩萨戒里讲，就是不做外道与邪见，建立大乘的正信，就是我们是大乘弟子，应该是怎么样的建立啊大乘的信心，让尊生呢彻底的脱离这个。现在他的利益分里面呢，分出了一心二门为正纲。一心是什么？一心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心，因为心呢分出两个，一个是出世界，一个是世界。世间法就是六道轮回，就是说这个感觉根本无明跟自谋无明，还属于世间法。出世间法就是真语门，也就是我们的心是具足这两门来，也就是无明跟真语这两个门都是从一心所显。我们心是同时，它不是有前有后的，它是同时具足的。它是真语门的特色，跟这个门的特色是无明可断，真语不断。能断能理的叫做无明。那我们在这里面要，我们修出世法修解脱法，就是在这世间法里面找到出世间法。那什么东西能断，什么东西能理，能理能断的也就是生死，根本无明跟自谋无明它是能断的，但是无明的本体呢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无始，不像真语无始无终，它就有始而叫无始，但有终它就能断，就是无明虽然跟真语同时，但是能断，它一断永断，永不再否，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大概的一个概念，就是说一心就指我们现前这一念，居住了这个不生不灭和生生灭灭，也就是真语，就是出世间跟世间叫同色，也就是万有的本体，不管是世间还是出世间，万有的本体就是心。第二个叫二门， 他解释二门这方面是非常多的。第一个心正于门，心生灭门。那正于门叫什么？就是心的本质，就是不生不灭的真语，超越了这个言辞和分别它平等无差别，这就是真于门。那说生灭门是什么呢？生灭就是根本无明，很自默无明，也就是说解释心因为无明产生了根本无明，根本烦恼，它扰得了产生了生灭的现象，就是宇宙的万事万物的现象。这万事万物的现象是怎么出来的？是因为根本无明，因为有了根本无明就有根本烦恼，根本无明矫正根本烦恼，就是因为根本烦恼产生自摸无明，自摸无明产生自摸烦恼，因为有烦恼呢就产生，什么叫烦恼呢？就是万事万象，就所有的现象就是我们叫经念世界，经念世界。那说第三个就解释分，解释分就是阐述，就详细的阐述了三大，就是体大、相大跟运大，以及相大、体大、运大的熟悉和理论，就用这三大来熟悉我们的无明，就是说就是解释。所以体大，那么说体大是什么呢？就是真与本体平等无二，不增不减。也就是说我们讲前面以前讲过的叫理也真语，它没有言辞的。那么说相大就是欲来具足无量功德，我们讲就是说清净就是体大，就是清，清是什么呢？就是清云流利，净达十方，也不是小，它是净，它是清。这个清净呢，不是我感官的清净，清云流利，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佛性呢，清就像流利一样，是透明的，内外透彻的，对吧？因为你净达十方世界，就所有东西都映现出来，但是呢都没有相貌，就是都是心，就是也就是说在楞严经里讲万法都是心，我们看到有相其实都是心相，所以净达十方。所以从相大上来讲，就是说如来藏灵具备了无量清净功德，就是成佛潜在的依据是什么？成佛这个功德是什么？也就是具足无量净智功德，比例来讲这个清里面这个无碍，就是净里面就是说这个如幻弥陀无碍光，净达十方就是运达呢，就是说无量解脱。我们干嘛要成佛？无量的清净，无量的自在，无量的解脱，就是所以呢我们潜在的一种这个相大。所以运大就是真于在升起一切善的因果，就是说当你无明碰到真于的时候，它不断不离呀，就是说我们讲真于寻什么，寻无明，无明就转为真于的时候，就产生不断不离，也就是清净。他说你真于寻你的这个无明就产生相大，就是净智功德，就是说我们讲无量光无量寿，就是无明远真于真于远无明产生运大，运大就是三根法起，就是我们现在只摄政相互说法上阳二比四正一地火风水上，你要跟真于，你要悟到成无明的，悟到了本觉，以这个真于来远无明，就是说你瞬间看到真于的时候，立即三根就生出来，就是这三根就出来，就当下法上是没有后跟波的，它跟真语是平等的，就是色它是没有，就是后波跟后清，我们后面解释，就是说人为什么有人他可以解脱，他这样碰到佛他可以解脱，因为他碰到佛他解脱不了，解脱不了是不是法上的问题，就是现象都没有问题，因为这个现象一旦你碰到了真语，那说你的运大力气一三根马上就爆发出来，也就是说所有的众生跟真语是一体的，只要你碰到真语就碰到你的本心，我本心就在当下，那当然三根就出来了，三根出来了，众生呢就立即可以获得解脱，叫运大。所以寻习就真明寻无明互相寻习，真语寻习无明呢发起觉悟，所以无明呢 如果无明寻习真语的话，可以导致轮回，因为你这一念无明是无始的。如果你是无始的，他说你因为无始跟真语无始是不断的，因为不断故，你执着于这个你没有认出无这个真语，那你就是真无明寻真语了，就把真语覆盖了，把真语覆盖了以后呢，就产生六道轮回的生死。对于第四部分讲的就是修行信心分，提出了四性五行，也就是修行的实践。修行的实践就是首先讲四性，信真语、信佛、信法、信僧。然后呢，五行就是不辞持戒、忍于精进、止观。通过住体的修行，就是修行利益分，强调修行的功德和往生净土，不退转力这个教法。所以后面的解释分里面就强调，就是说一心二门本体与现象的统一，就是本体就是真语，跟我们现在的现象它是统一的，它不是分开了的。因为真语就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跟我们的心，因为离开心就没有出世间法和世间法，也就没有生灭跟真语，所以生灭跟真语它两个是统一的，它是同时的，也就是无明跟真语是同时的。但这是呢，无明可以断，我真语呢不断，这个无明可以离，但是呢真语不离，能断能离即永断永离，不断不离就是真语永现，也就是云游经里讲一物全物永不再迷，就这个意思，就断了，就像病治好了就永不再迷。那我们修行就是成佛了还会不会迷呢？他这后面他有一个很详细的解释就说这，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或而迷或而觉呢？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之前呢你的烦恼，你的这个烦恼是其有厚重，不是现象有厚重，就说虚空跟真语是同时的，我们都是同时的，那什么东西导致我们不能成佛？是是你尊生的念头，尊生的妄想，并不是外面，不是说你在地狱它是天堂，是地狱叫厚，天堂叫做波，男的跟女的，所以女的叫厚，男的叫波，不是的，就是地狱跟天堂它是没有厚波，都可以瞬间成佛。那是什么东西导致于我们或进或退呢？就是说是你的念头对他的这个觉醒，也就是说觉跟不觉有关系，记得。有人非要这上面执着于房子，他不知道房子就是真语，他非要执着于房子，那就是生灭。而房子本身就是真语，为什么不瞬间执着于寻习无明呢？那无明就立即转为真语，他就用无明寻习真语，那就把真语立即遮了。那说同样的是这个相在你身上就会扭转生死，在某些人身上就可以直接解脱，证明他并非有厚有薄。有厚有薄，而是你的这个习气有厚薄。所以讲就是说一心二门，这个一心就是本体，二门就是现象，就是说这些现象跟本体是不分的，它是高度统一的，记得就是完全是统一的没有任何分开的这两个体。以真与门，心真与门这个分别，就是说真与门，真与是绝对本体，它这里面介绍叫做离缘，离缘离相，是吧？他讲了两个，比如说真与门，心真与门就是本心在真与门，因为心跟真与门，没有真与门就没有心，没有心就没有，它是不断不离的，就是说我们先前这一念虽然是无明，它是无始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心跟真与是不二的，它没有一个什么真与在前无明在后，先有真与后来产生了无明，不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有心就有无明，就是说你现在的心就无明跟真语是同时建立的，对吧？那说真语，那说真语有两个现象，两个叫离缘，叫离缘真语，一个呢叫做一，我们讲叫随顺真语，随顺真语就是他随顺尊生的顿念，我出现的境界，随顺真语，就是说司法界都是欲来的随顺真语，就是司法界怎么出来的呢？是尊生的无明，因为尊生无明才有司法界，就是司法界是怎么会现司法界呢？司法界又是随顺真语，为什么叫随顺真语呢？因为 司法界里所有的相都是随顺正语，就是说随顺正语跟离言正语他们是不断不离的，所以呢地狱天堂都有佛存在，对吧？所以地狱跟天堂所有的境界对佛来讲叫随顺正语，都是佛的境界。你要是随顺正语的话就如来境界中，也就是说在如果你是成佛或者是讲体，因为这是讲理呀、啊，这理就是说心正圆满，叫离眼结相，超越生灭，尊生心本具之真语啊，也就故称如来藏，自信啊，清净心。他说这个如是空后面就是如是不空，如是空，如是空是讲也就是真，我们讲叫离眼真语，叫如是不空叫随顺真语。随顺正语是什么呢？叫于是不空。于是不空就是净是什么？就是真语。德是什么？就是真语之智。真语呢会出现智，这个智是什么？就是司法界。司法界就万法是心观，具言为心小，就是说司法界的所有相是真语之相，真语之光，真语之明。光是体，明是相，所以相里面尊生在里面现里，好像由地狱恶鬼出生人天，这个境界那是尊生的无明而已，站在无明的角度，是吧？那在真语的这边就不是，在真语这边是啊，如来自这个德啊。所以大家为什么要成佛呢？一个啊是绝对本体，就是离言真语，就是说在司法界离都是清净的，就是因为它是本体，就是我们讲真语心。而成法界含无量德，就是穿梭司法界啊，就是说利益尊生啊。那为什么穿梭司法界利益尊生呢？因为尊生在司法界只要识别到了真语，就是说摸都能摸到真语，因为色身相互触法都是如来的光和明，是体明是相，然后这个明光跟明是建立了尊生这一念无明，而这一念无明一旦了解了真语，就是说你就知道哦，原来整个的法界都是心的真语。心的真语的时候呢，那我说那你的三根，前面讲你的三根就出来了，所以你的三根出来就通向于解脱。我们讲于是空，于是不空，也就是一，我们讲就是这个一言真语或离言真语，就是一言真语就是文字了，就是离言真语就是没有文字，对吧？所有都是没有文字，就是一个真语体，没有尊生，也没有佛，连真语这个名字都没有，对吧？但是有真语呢，一言真语就是因尊生无明才讲真语，因为这个在真语绝对离言真语来讲的话，是一什么？就是说它是离言的，没有文字的，真语是没有文字的，就是它是绝对状态。一言真语呢？一言真语是我们讲生灭体，生灭体因为尊生有觉和不觉，觉呢有死觉跟本觉，不觉呢不觉它有迷，是吧？它有远，有远念，有近念，对吧？也就是这个呢就叫不觉，才会产生执觉跟本觉，觉才叫死觉，有死就叫本觉，对吧？所以叫心生灭门。所以心生灭门就是说我们讲就受无明寻息啊，就是真于受无明寻息，就是生命嘛，就是阿拉耶识，阿拉耶识就是觉跟不觉了，就是识。我们讲根本无明，就是根本无明跟自末无明，就是自末无明就是根本烦恼，自末烦恼，根本烦恼就是根本无明，根本无明依他起性，自末无明就是边际所致。要说成根本无明来讲，才有净准之跟圆准之，净准之我们讲叫做。因为没有真语的话就不存在无明，所以无明就是真语，叫阿赖耶识。所以每个人的一念都叫阿赖耶识，这个阿赖耶识觉了叫死觉，觉得死觉是因为你跟本觉相应，而本觉就是真语。比较快，大家可能一下子都接不上去，以前听过了，我这样一讲大家就把以前的准则给他提醒出来，对吧？就是说如果你从头到尾都听了，我现在一讲就明白了，以前过去都讲过的，对吧？觉跟本觉和不觉，不觉叫做无明，觉就叫本觉。所以呢，两者就是净圆准则。哦，净圆准则就是阿赖耶识净圆准则呢，一个觉，一个不觉。不觉叫圆准则，就是根本无明跟自末无明。觉就是实就跟本觉， 啊，十戒跟本觉。所以呢，这些十戒跟本觉呢，都是在阿赖耶识上。说不觉呢，就是我们第七识叫分别识，或者是叫执着识，或者前五识。五识就是相，前五识叫相，是第六意识分别。第六意识执着识，它只讲了一个识，它没有讲第几识，就是一个识，叫分别识。所以分别识叫圆，就是说净准值它是没有分别识，就是直接从分别识跟执着识上看到无明，它直接从无明上就是所有的现象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净准值跟圆准是互相交错的，如果你迷了叫不觉，如果你悟了叫做觉，就是现象你悟了叫觉。而说迷了就是无明，无明是分别，真的。他说分别，所有的分别跟执着乃至前五识都是因为不觉，就根本无明跟自谋无明。那么说一旦觉了，哎，就识就跟本觉。所以呢，净跟圆准就是同时在一个体上显现出来。所以尊师呢，只要在这个上面现象上生成一个什么。所以第三个他就是讲这个损喜的这个展现，然后来寻息我们这个无明。也就是说但是你跟本觉相应，你要了解它的体大，也就是说真与本体超越一切差别，就是万有这个终极的根源，就是说体大。体大我们叫真与体大嘛，说它是清净的，就前面其实就是真与体，真与本体超越一切差别，就是所有名相，就是说这个因为它超越一切相的，所以相大还是讲这个，也就是说真与含，就是说无量功德、智慧、慈悲构成成佛的历代潜质，就是运大，就是通过修行，通过心修寻喜，就是说我们讲真与来寻喜尊生的心就是无明了，对吧？升起善因善果，推动修行的实践，也就是说这个寻喜里呢，就是真与寻喜，就是本觉自信激发众生出相于觉悟。也就是说你用真与来寻喜你的无明的时候，那你的无明都会转为真与了，因为真与是不断的嘛，不离的嘛。那说找到不断不离的就是觉悟了，是吧？于今造物，就是说这个引导我们呢，就断除一些无明，就是无明就是断的东西，就能断的东西。就是你眼睛看到这个世界，就是向东看向西看，东和西一定是断的，对吧？断了它却没有自信，那就说那一个不断的东西，就是向西看的见和向东看的见，那个见是不断的，而不断的那个东西呢，就是佛性，对吧？所以今天看楞严经那个第四段吧，就是讲这个，是吧？就是说要了解这个觉，那么说可以断除我们的无明。就是这样，是断的东西都是无明，就是说你看到不断那个不断的那个东西，那就是光明，也就是真语，就是说在一切处都是真语的显现，就是觉性的显现，就是你看到一切都是觉。他就是说这个非和是，就是吧，就是说是房子，是灯子，是阳是而是必是色是身心相未错。先讲非，就是真语的非呀，非就是说就你二元定律叫非，非二元定律就叫做是，就是他讲了两个，是吧？一个非，一个是。是什么？就是说既阳既二既蔽，既色即声即味，即香即味，即触即法，就是即色声香味触法，即色受相行识，即菩萨，就是所有的都是即，就是即就是当下，就是你的觉性，就是房子、凳子、桌子，非房、非凳子、非桌子，那是因为呢，你执着于房子、凳子、桌子这个相，然后既房子既凳子既桌子，是因为既是什么？就是因为你看觉性就没有啊，它名字啊，这个名字是靠你的这个见闻觉知建立出来。就是说非见非闻非觉非知，既见既闻既觉既知。就是说非见是什么呢？非就是你的见，在二元定律叫，就是说我看到了立见，那见就叫非见。你认为有个见，立见叫非见。哦，既见什么呢？那个见从真语里面出来，没有真语拿来见啊，就是没有真语拿来见了。说你看到反这个见叫非见，但是没有真语就没有见，也叫既见。所以既见那个地呢是真语妙心，非见的什么就是无明不存在，就是 所以要了解用真鱼来寻习它，就是说就可以啊练练决心。但是如果你用无明，那就叫非见了，就是吧，非见非闻非觉非知，非要执着于非为是的话，那就是无明，那就遮住了真鱼，导致于轮回，六道轮回。所以四性里面讲，就是说四性五行呢啊，先成四性呢，就是成信仰，然后呢五行呢是实践这个信仰本具的法性。我们讲就信是修行的基基，实际上叫信真语。信真语这个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具足的这个真语体，它是不断不离的，就是跟这个法界是不断，因为没有真语，这个所有的名相，就是你要紧紧记住，因为有了我才有名相，所以名相非名相即名相，就是非名相是什么，就是没有我它是不存在的，即名相就有我它才存在。这个桌子没有我它是不存在的，因为有我它才存在。他不是做了一个人说在梦中人家在用锤子捣饼子是吧，那个人睡着了，看见他梦中人家在敲鼓，是不是他说梦中是敲鼓，醒来是在打饼子，就是做饼子吃。在梦中不一样呢，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世界其实非世界，这是你这个业报的影子而已，事实上这个世界叫非就不是。那是什么？因为我出来了，就是说我有真语在那个地方就看到这个世界，就是说哪个不是因为我，你看凳子为什么看不到我呢？因为它飞嘛，所以凳子看不到，桌子色身相无差它都看不到我，就是所以每个人在天堂在地狱就同样在这个地方，有人在天堂有人在地狱，就是这个因为现在当下的境界在每个人心里面都在变化，就是说实际上都是像梦一样，如梦幻泡影，一楼一雨点因着于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多，如果你看到远了以后你可能是一个小围城，如果近了以后那可能就变成天空，就是再往近走你就变蚂蚁了，那我们在蚂蚁的世界是很大很大的，那么说我们在大神面前呢是很小很小的，就是说在某一种情况下你这是围城，在某一种情况下你是虚空，你说你到底是虚空呢还是围城呢，就是非围城非虚空，因为你本来就不存在，是个假的。就是说在人眼间来讲，我们这是什么，就是说人这是昆仲之影子而已，就是所以不要太承认这个世界，因为没有我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。也就是说你要信一切真语里面这个要相信真语啊，就是说这个就在真语其上。所以呢因为你信有真语，信了真语，就是你的心就是真语的话，然后是不断不离的，那么说你就会发起决心解脱，和这个像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都会显现出来，也就是说自利利他的功德都会显现出来，对吧。所以修行的话要成佛一定是清净的，人成佛了功德是无量释放世界，那所有众生只要碰到真语的话都可以获得善根，就是说虚空，就是说我们只要看到色身相互错法，都能够跟生死相应，也都能跟解脱相应，是吧。因为你知道报身，知道法身报身化身，因为佛陀在另外的地方讲法身报身化身，只要在法身里面报身化身里面众生只要碰到都能解脱。所以呢你相信了真语就相信佛，相信佛就相信自己的觉，相信佛陀出世，相信佛陀啊，相信法就是一切依归经典，就是相信身就是相信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本来是解脱自在的，就是这样的呢，就是说这个体就出来。所以我们相信身，相信佛法身，就是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，就皈依三宝，这个体就是信，就是信真语信佛法身，就是说我们讲佛就是一切住一切本体，相信法就一切依归，相信身就是我们讲就是说人空法空。所以在这个佛法身上面我们可以去好探究一下，就是说觉性法，就是说一定要了解一切法都是通向觉悟的依归，所有花草都是依归，都是如来的依归。依归这些依归呢到时候我们呢走向因为依归的背后就像轨道一样，这些轨道都通向解脱，通向到无量寿世， 啊，就是说这个无量寿寺的这个房子等等，那都是一个仪规的，像是仪规提示解脱。后来就是说房子那就变成像了，也不能坤浊有体，那就变成狂了。就是说这个道跟这个体呢是不二的，我们要通过这个道达到解脱，这个道叫做仪规。那我们生活中呢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如来种种啊神通变化的仪规，这些仪规呢是通向解脱，所以我们以后走在外面就说都是如来的仪规，这些仪规我们走在上面都是解脱大道，就说你直接在上面就除我除人除众生除寿者，因为这上没有我忍尊重受者，都是仪规，包括我的身体都是仪规，色身相都是仪规，这些仪规都是如来的仪规，都是佛的仪规，都是菩萨啊功德仪规，都是种种解脱，都是它的本来就是啊清净的，本来是如幻的，本来是寂灭的，本来是遍满十方的，正因为尊生我显现这些差别之相，我这些差别实际上只是个接引方便而已，就是虚空色身相互触法都是来接引我们，我们通过这个相直接悟到这个本体，就回归到本体上去可以了，我这就叫法，然后通向于解脱，这叫做身。我就是佛是能知，法是能力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嘛，是吧，就是说我具备的这个法嘛，就是说这个体呢，也就是说后面来讲这个五行啊，五行里面不是直接忍于这个呢，叫因为五行里面首先啊，这个从那个念佛的角度来讲，就是说不是直接忍于精进禅定啊，首先念佛念法念身啊，这个都是要是行位是吧，是行位，后面这个不是直接这个忍于，其实呢就是讲行位是行位，前面讲是念佛就是是住位，念三宝就是住位，然后呢五行前面的三行其实就是行位，然后止观这个止观呢是止观是进入到回向位对吧，而且是住是行是回向，也就是正不退位，也就是说我们讲就是真定计，真定计，而这个大乘起心论呢从真定计从头到尾都讲真定计，所以大乘起心论呢一心二门为纲啊，从本体到现象，从理论到实践。所以这个整个大乘起心论就是这么多。那么说这个主要是后面这个有一些大家有一些疑问呢，就是说稍微解答一下。那么说什么些疑问呢，都大乘起心论以后啊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。什么疑问呢，就是说过去讲叫三大浪，就是真于缘起三大浪，哪三大浪呢，一个呢中观别体之浪，真前观后之浪，悟后却迷之浪。什么意思呢，真跟观是别体还是过体，还是一体的，就是真跟观是一体的是别体的，就是说因为真于有观，观中有真，那么说这个真中有妄，妄中有真，你不觉得有问题吗，就是说但是呢我们这样的看到的里面呢，就是比例来讲好像妄里面有真，真里有妄的感觉，他说这个就是大家很难解释。第二个呢就是说真在前妄在后，真前妄后之难，有真语然后才无明，后面一个妄就是说悟后会不会再迷，就是说悟后迷，悟后却迷之难啊，所以这个很多的人呢包括我们每个人，很多人都问，就是说你本来就是佛，你第一个迷是怎么来的，就是你为什么会迷，你本来就是佛啊，为什么迷，就是这就讲我悟了以后就不应该迷了，就是别人师父讲了这么长时间我应该是悟了，我为什么又会迷呢，就是这为什么还会迷呢，就是对自己产生怀疑，所以这上面他有一篇文章了，专程讲这个，所以就随缘跟大家这个商讨一下。也就是说在真于缘起，就是本体就是真于啊，而由于无明的缘起而启动，就是说我们的真于呢，你的真于是由无明缘起而启动，为阿赖耶识 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有一个真语，因为那无明启动了，才成为阿拉耶识的这一念，而显现这个宇宙万有。然关于这个说明存在着有疑问，它真与无明的关系如何，真与无明关系如何，无明的起源又是如何，就是无明的尊主尊，就是它的结束又是如何。就是说由于很多人讲这个大乘起信论的时候呢，都讨论这些问题，然这些问题呢不是到了后世才发生的，我原在佛陀的时代就已经有了。所以在这个圆觉经里面啊，就有菩萨问这个问题。我们其实在楞严经里也问了这个问题，是吧？楞严经里面不是讲吗，我们这个六日，是吧？还是说这个眼耳鼻舌身香味触法包括见闻起心，都是妙明真性，本就妙明，本来就是圆满的，那为什么会迷呢，是吧？就是为什么会迷呢，就是富罗那问的这个问题啊，是吧？我们今天的富罗那不就问这个问题吗，就证明佛陀在世时这个问题就已经产生了，是吧？所以在圆觉经里面啊，第四章就是金刚藏菩萨也在问这个问题，金刚藏菩萨问，是吧？但本来就是佛，佛有一切无明呢，就相当于前面讲说真在前万在后，相当于真在前万在后，难道就是真于在前面，因为本来就是佛啊，为什么复生无明呢，是吧？第二个问题也问了，第二个问题是二是住无明尊身本来就有，则何因缘，是何因缘而于来复说尊身本来成佛呢？就是说尊身如果要是本来就有无明的话，为什么又说尊身本来就成佛，就是就相当于呢这个万真别体，真妄别体，就是真跟妄。第三个问题，就是这个金刚藏菩萨问第三个问题，说十方尊身本来成佛而后期无明，则一切如来何时复生一切烦恼，就是说成佛而后期无明，那十方如来什么时候又生一切烦恼，也相当于呢就是悟后出有米了。所以这个如来这个问题就很大的，是吧？如果你要不追究它就没有事，你要追究它就有问题的，你就变成了我成佛了将来还要米，那我成佛干嘛。就是说他这个，所以很多稍微有一点学问的人他一定会问到这个问题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不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傻乎乎的，就是你看我们不会问这个问题的，就对于来是绝对的信，因为你没研究它。如果你稍微读一点书，你一定会问这个问题的，尊生本来成佛，你就是释放如来本来就成佛，为什么求悟后又迷了呢，是吧？所以如来呢用种种比喻种种说法，其要旨就是说在生死轮回相对啊，这生死轮回的相对分别心，并不知道真与圆觉的绝对。其实在楞严经里面也讲了，楞严经里讲就是说金子啊里面掺渣污，虽然掺了渣污，但是金子不变，你把渣污取掉以后，金子是不是又变了呢？它还是圆满，就是说在渣子里面的金子和出来的金子它并不变，就是啊，它是杂质才能取得掉，但是这个金呢是永远不会取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金子不是化学物变化掉了，就是金子还是金子，它是没有生灭相的。杂质除了以后呢，金子提炼出来的金子啊，永远不会说杂质又跑到里面去了，因为这个金子它就是黄金。然后呢，杂质呢取掉以后啊，就不除它也是圆满，它也不会少一点。你取掉它，它也不会多一点。这是杂质除掉了，其实黄金呢是不变的。就是说我们在渣子里面就是那个渣子，而不就是真语，所以真语跟渣子是同时在那个地方，就是说并不是说那个先有真语后有渣子，就是说你在就是渣子也在里面的时候，它是同时到真语圆觉的绝对，它是一个绝对，绝对是无言辞的，就是吧？但是呢你不靠这个渣子就是你的决心，对渣子的执着是真语对他的体现，就变了我因为有真语才看到虚空，虚空就好比是渣子，房子等等好比是渣子，如果没有真语， 水也不知道渣子存在呀，是不是？因为真鱼看到渣子，因为有了渣子才要你去看本体真鱼，明白吗？就是说要把渣子断掉，回到你的真鱼体上去。但是呢，真鱼是绝对的，是绝对的，是因为渣子我显出来，明白吗？就是因为你们我才显出来，大家做了这个呢，我看到你们，哎，我这个真鱼在启动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没有你们，它是不动，它自己不会主动的跑出来，明白吗？就是它是因为尊生的顿念才出现司法界，所以司法界是汪，真鱼是不动的，所以你要说欲真鱼法愿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真鱼是不会法愿，它是一尊生心我法愿的，它自己什么有愿？像阿弥陀佛48大愿是一尊生心我法愿，我并不是真鱼法愿，真鱼是没有愿，它是不动的，它是绝对状态，就是或者是业里面，它的业里面也好，在这个渣子里面啊，它就是叫尊生，就是真鱼是渣子，是吧？而但是因为渣子，哎，真鱼就启动了，就是繁殖，但是就启动了。启动了以后呢，再告诉你，就是说要回到绝对上去，回到绝对上去呢，就建立这个另外的这个真鱼体功德，就是渣子取掉以后呢，渣子上你就变成纯真鱼了。以前看到尊生是有渣子的，在你回到真鱼上，所有变成真鱼体。真鱼认识了以后，原来真鱼在一切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持思赖啊，真知无分别界啊，就是说这个唐朝时代啊，这个很多的法师啊，也写了这个偈子啊，像忽然大师，还他以前是显首大师的一个啊助手，斯他南陀翻译华严经的，当初抄了一个偈子。啊，就问天下的学子啊，就是说这个真忘机，也就是说啊，真法性本净啊，妄念何由起？成真啊，有妄生，此妄安可止？即无末，无始就是无末，就无尊的意思啊，有始有终啊，终有始啊，而有始常怀啊，愿为开贤量啊，悉至。就是分析，就是说我们了解这个啊，后面他会讲到这个，就是说无始无终为始觉啊，有始有终是无明，就是说我们的无明就是有啊无啊有终无始是无明，就是有终但是无始，无始就是法身啊，就是无始法身，就是无明一定是法身，但是有终就像无明会断掉，就是他虽然无始就是没有开始。跟真鱼是同时的，因为没有真鱼就没有无明，他们是同时的，就是没有无明，没有真，没有渣子啊，这个无明，因为它才有觉性存在，所以才产生无明，就执着于那渣子的时候，就是无明呢，跟其实成真鱼呢出来，就本来就是真鱼，而真鱼呢，它但是呢，一旦那个渣子除掉以后啊，无明就没有了，没有了以后呢，就进入到。就无始，他就回复到无始，所以呢就法身无始无终，无始无终为真语，是吧？就是有始有终叫一期生死，就是说我们今一期生死或者一念生死，他就有始有终，就昨天跟今天，他是由开始啊，从早晨起来就晚上，有始有终为一期，一呼一吸为一生生死，一日一天为一生死啊，一生一死为一生死。这叫一期生死。这三个问题呢，过去呢很多的人呢啊都在评论。比例来讲，安国寺的立策，就是张晋师弟，安国寺的洪涛，荣华寺的法海师等，他造了这个机子啊。后来的清凉正光法师，还有归真真密啊法师答辩，就是说这个就讲这个三个问题。所以对于真妄机制里面所讲的，就是说真法性本净，妄念何由起，也就是说这个迷于真故无明生，就是说就叫无，就是说你的真觉动的时候，就像分在动的时候，你的觉性得分，因为分它是空的，但是分过去的这个极啊，就是说触动了，就是说风呼过来了，触动了我的手，然后产生一念觉醒， 这是真语的觉醒。而这个真语呢叫做一念觉醒，这个叫无明。无明跟分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是这个分就好比是无明过来了，觉醒起来了。这个觉醒起来的时候呢就瞪念头了。而这个瞪念头的时候呢，就是说把自己给遮了，就我看到你，你就像就打个比方，我看到你啊，把自己给迷掉了，就执着于外在了，就是非常专注外面的分的时候，自己啊执着于分，就是那个叫做它名字叫无明。但是分没有了，无明就没有了，无明也没有了，真就没有了，就立即又回到这个真语上去。所以呢，我们都是因为外面在动，所以就执着于外面了，就迷于真，故无明生。然并非真于先在，无明后起啊。所以呢，真于就等于呢，真于个啊，真于无始一样，无明也是无始的。又无明虽然迷于真于而起的一种幻想，但是呢啊，它无体即空，因为无明它是没有体的，它是空，空就可以断，有断。但是真于它是不断，虽然是无明，但是呢分起了那个分呢，一旦悟了以后呢，它分就没有了，或者分没有了，无明就不存在了，它没有体，它会断。对于真于以外无别体，对于这个成真而万有，成真有万生，此汪安可止，就问了此汪安可止，就是说无明并非成真于而生，就是无明不是成，就像分不是成真语的出来，就是成真语而生，而迷于真语而生，就是说你迷失了真语，就感觉到一个觉性，就是说因为你迷了真语，才去升起一个无明，因为分来了，就是说你执着于分的时候，其实分了啊，这个跟这个真语没有关系，因为它本来不可得的。但是因为迷欲分的时候呢，有无明在动，所以把真语遮了，但是又不离开它。就像我手握万卷书，把我忘掉了，手还是粘在手上。破了真语，无明即止，就是说你发现你自己跟真语是一体，并不是那个东西。就是我看到这个世界，其实呢，时刻跟真语是一体，外面根本没有东西。就是我看到房子，其实没有房子啊，就是真语啊。一旦知道是真语的时候，无明即止，因为外面就没有了，断了。都是真语，无明即止。所以真语是所迷，无明是能迷，无明是能迷。所以能迷和所迷并不全同，但是呢，就是故真语呢，它两个不一样的。不一样的是什么呢？因为迷它可以取掉的，但是真语呢是不可取的。因为没有真语就没有无明，但是没有无明，真语仍然存在，是吧？所以真语不可取，无明可以取，可取的。所以呢，真语跟无明它有不同的地方。所以无始，就是说无明是无始的，真语呢是无始无终的。所以无明呢是无始有终，对吧？它是开始有，它是有终的。所以无明可断，有终无始而有终，以无明而无始，以无明为无始故，就是则不可不无尊，要不无尊的话就麻烦了，那就是说那无明就不断了，就一直断下去，不断呢，那就不存在断无明了。无明为什么可以断？因为它可断，它有尊的，所以生死文件可以断的，记得，也就无明可以断，不可断，因为它是无始无尊的。所以呢，说无明为无始，那成来未证悟得，故无止。就是说，那你说无明是无始的。因为你一直没有悟到，那一定是在无始状态，因为无始一直在无始状态，这样你一天没断都在无始状态，有点明白了就断了。所以无明无体即是空，则无明完全尊敬后，就保存一个真语的存在，这个真语就不断的真语，这个真语就是说一旦存就无明，因为你悟到了无明，它终掉了，尊掉了，保存的是什么的呢？保存的就是真语了，因为真语是它是无尊的嘛，无始无尊的嘛，所以呢，保存的一定是真语，而无明呢，断了就没有了，像昨天没有了就没有了，但是呢，你的真语一直在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，觉一定长时间在，不觉的东西在，就是我们要认同一个什么觉常在， 见闻觉知，就是说你见闻即觉即闻即觉即知，就是即色即声即香即味即触即法，就是说所有都是即，即什么？即就是觉的意思，跟觉心相应，就是我现在长眼看去全是觉，全是即，即就是心，我们就是佛性。如果外面比如说一个见一个闻，执着于见，执着于闻，执着于机，那叫做非见非闻非酒非机，非房非凳子非桌子非色身相互上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生灭法嘛，不断的登系它就不叫记了，知道吧？不断的登系才叫记啊，就是你悟到心的时候就是记，就是说你看到什么都是记性，看到什么就是看到地记性，看到水记性，看到火记性，看到分记性，所以呢记地记火记分记水，就是记，你看到都是记，记就是叫无量觉，就是所以你见到的觉，觉是不会断的。非空就是没有自信，它不叫觉。没有自信，你看嗡嗡反正它有觉吗？是吧？它一觉了你就麻烦，你走了它就会讲话，你在这里它也会讲话，就是色身相互出来都不会讲话，为什么呢？它非非，它没有觉性啊，就是既反正既地既火既分既水，它有觉性，它叫既。非呢就是说不会讲话，不会走路，不会吃饭穿衣睡觉，不会感觉，不会痛，不会痒。有一本书叫不等如来，不等诸法不行经，诸法就是诸法不行经，这部经典可以大家在网上搜索一下，诸法不行，就是说诸法是不动不行的，这部经典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说一切法本来就是不动的，就是它不行的，就是说行是你自己的妄念，这个其实就是心，你要明白，非记，记其实就叫无量觉，觉是动词，它是相，它是名词，花是名词，动词应该是，它是说我们这个有感觉的，知道吧？花它没有感觉的，没有感觉的是名词，有感觉的你就说花，我同样讲花，到底是动词还是名词？就是如果你在外面它就是名词，要是在里面就是觉，是不是？就是动词。所以呢你感觉花那不是觉性吗？就是花它你要是在绝对也它花就是个名词吗？你想一想，就是虚空会不会感觉到虚空存在呢？那不是觉吗？是不是？虚空它自己不叫虚空呢，它非呀，因为非就不是虚空，就是虚空非虚空，就是色身相互触法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那人眼睛看到了就是这个意思。前面讲的是这个生外别体之难呢，就是说真跟妄别体还是一体的，真与是无始存在，无始存在，无明与真与同都是无始存在，就是它有同，真与之外有无明存在，真与真妄完全别体，它是别体。虽然真与之外，真与之外是没有无明的，真与之外有无明就麻烦了。为什么真与无始？因为没有真与就是无始的。无明亦是无始的，这是迷跟悟的关系，迷了叫做尊生，悟了就是佛，所以佛跟尊生它是同时的，这是迷跟悟的关系，是吧？佛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觉，你迷了有觉，悟觉了就是心觉，就是说你觉了以后就是觉，你迷了以后是觉在外，你觉悟了以后呢，它觉就是心，您看到世界就是说凡子，你觉在外面那叫迷，就是说你要是觉就是心的时候就是心觉，它是没有世界，也没有根，也没有尘，就是一个觉，叫见闻无量觉，觉叫性觉，叫地，地叫性地，我们地火风水叫地性水性火性风性，都是一个性在后面啊。色身相互触法后面都有个性，见闻觉知后面都有个见性闻性，都有个性，我这个性呢跟这个它是一体的，所以呢除了这个性地之外，性火性分性水都是性，如果没有性的话火就不存在，那火怎么会出来呢？缘起里面，缘起什么缘起呢？昨天讲了叫善恶缘起，就是善缘起，就是善缘起，无界缘起，你的火就变成温度，你要是恶缘起，那你的火性的话就变成地狱，如果你是做善是善的话，那你这个火性呢可以变成光明，同样是火但是都成性身，那地也是一样的，就是如果你要是造恶就变成天为尘，地嘛是恩的意思嘛，如果你是人道就变成身上的骨头，如果你要是善的话你变成什么琉璃地，跟我们的这个相跟我们性它是一体的，就是说大恶大善 都会产生，就是心里面的性地产生，它是跟你的善恶人有关系，是吧？所以六道里面所有的都有地火风水，都从心里面出来，就是万法统一性，都是一个性上。我性呢跟这个法呢，它是一体的，不可能是两个德性。你不能说太阳发出来光在外面，外面就是太阳灭掉了光还在，它是同时的。所以光明，光明，太阳在那个地方产生光，我们有一个太阳，有一个光。我性不一样了，就是说像做这个木头，做木头是性，桌子是像，他们俩是同时的，并且是同行的，不可能有一个中间有插住，是吧？所以呢，真愚跟无明它是同时的，也就是色身相互触法跟我们真愚都是同时的。迷了，你就迷失真愚，就是一切色把它遮掉了，你就攀缘于色，叫攀缘心嘛，也就能眼见呢，叫做阿难尊者无始呢以攀缘心，是吧？却不知道呢，一切法即是心，心就迷失了真愚，那就妄想啊，没有无明可得，因为真愚就是无明，无明就是真愚，也就是众生即佛，佛即众生。真愚完全就是中观完全别体，完全别体。所以起心的呢，中观二元论，也就是说，他这个真跟妄，他就是说妄可断，就是真不断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像真愚缘起。心真愚者是依法界大整相，就是我常常讲的，就是心就是整个法界的整相，叫心真愚。整个法界就是心，然后性叫心性，证明一切相是通向于心的，就是说所有的相都是跟心性是统一的。我一切相就是心，就是一切相就是心，没有相了，就像水就是波，波失水流，就是波没有了，水一直在，就是我这个水在的这个水呢是真愚，我波消失呢叫无明。我们执着于波，就执着于无明，覆盖熊无明。如果您了解这个一切相即是心，就叫真愚，真愚熊无明，无明转真愚，转成真愚的时候，那说这个就变成这个无明就断了，就变转为真愚。真愚它有自净相，就是有清净相，有如幻功德相。有寂灭相，也有这个止观，也就是说常照相都存在。所以在这个大乘起心论一门一记里面说，真愚门圆相，真愚门是远近相通，远近相通。你悟了就是近嘛，迷了就是远嘛，是吧？只要你迷了，你要了解一切本就是举了，故它会相通，它互相相通。不能外面还有一个什么缘和境啊，或者说非缘非境，或者非真非妄啊，或者说不守自信，或者说无住无相，有一个无相可得。就现在很多人说这无相，这个六祖大师太聪明了，是吧？对吧？就是说相即是无相啊，即无相，这个相自无相，住自无住啊，这念自无念，念自体它就是无念。不离念而无念，就是不能说离开念有一个无念是错的，就是念，就是说凡子非凡子，你不能离开凡子说一个无凡子，那无凡子不就变成一断见断坤了吗？就是凡子就是无凡，就是心嘛，就是它是个凡子，是个假象嘛，所以六祖人家念之无念，相之相无相，具字无助，像助的字体啊是本来无助的。这个约体啊觉相，就是因为念它是绝对的，因为我们看到是念，我们二元定律有个念，如果你自己把心打开念字体不二的时候，那就是无念状态。因为有个我，所以看世界，那就一个念出来，那个念独立出来了，那个念都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啊，它一个相对的念那就叫念，相对的相叫相，相对的住叫住，绝对的念就是无念，绝对的相就是无相，绝对住就是无住，所以叫结。我们讲约体结相，万法通火，就是说一旦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一切法性跟相就互相通了，就是说这个虚空非虚空就是佛性，那是虚空就叫做相，虚空跟相它已经圆通了，这个通了，一个是法身，一个是报身，一个是化身，就是说无量的解脱叫化身，无量的圆满叫报身， 我无量的心叫法身，所以法报化它是相通的。所以你只要见识到这种，任何东西都一样的，在一围城中，物一围城就为物一世界，就是说任何一个围城这个相，这样的解相，你看杯子，非杯子即性，离杯子即相，即相即性就为用，所以呢法报化尽在其中。那能悟到这个杯子，不就悟到所有了？就像释迦牟尼佛减六阶，减六阶就是说成眼耳鼻舌身意全部解，就这样一解就迅速解，这样你明白了你就解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不明白从哪里解去呢？一个结打不开，所有结都打不开，同样板状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只要一个结没打开，所有结都打不开，只要一个结打开了迅速而下，但是一个明白，一个围城明白了，世界就明白了啊！说一通万通，讲就是说啊，真观别体之难，真观别就是真观，你说它是一体吧，它就是二体，因为一个能断，一个是不断。但是呢，说它是二体，它就是一体，因为它都是无始的，都是无始，因为无明都是无始的。你说它是无始的，它有别体，因为一个能断，一个不断。观别体之呢，这个是要二元说，就是说你不能够执着于它是相对的，你又不能执着于它是相合的，它一个能断，一个不断，那证明是两个叫别体。但是呢，它两个都是无始的，它就是一体，现在它是一个的一，它不能分开了。有一个的话呢就麻烦了，一个呢就都是无始无终的。后面呢就是说万前真前万后，真前万后就是真在前万在后，就是真于在前无明在后，因真于障无前际，所以无明呢之相，其实是前面已经把后面情境已经解释清楚了，后面再讲就是悟后。他悟后面为什么会迷呢？是吧？就是所谓的悟后求迷之难，意思是说一度修贤真语成了佛了，当然又迷了，又迷而成为尊生，和成为呢寒，就是什么成为尊生呢？这个就是真语用无明，尊生呢成了尊生的万法啊，又说一度呢这个修贤而成佛。又会用无明啊，这个不能生解真于缘起的根本意而所致啊。真于缘起叫如来藏缘起，如来藏缘起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因为如来藏不知嘛，就是未知嘛。如来藏它是理啊，那一，因为它是绝对相，没有延迟的。我们尊称呢啊，说真于，那就是说是对于生灭法来讲真于，其实真于它是绝对而言的。所以这个如果你悟了是永远不会迷的。这上面介绍就是说迷成真于持言耐言，以真于自信清净为出常无垢的真于，说真于因无明而启动，就是尊称的无明而启动，发生了尊称的万法，这是有常有垢的立场说法，就是尊称的灯念。尊称灯念呢就是说真语如来藏的体它是不顿的，因为尊生邓念我真语呢就随顺，就随顺真语，就是说你是想挖，但是真语仍然是不顿的，它仍然是清净的，就是说你迷了你的真语还是清净的，就是说一旦你跟真语完全一体的时候，就是说虽然尊生万念我会随现，我会现到那个地方去，但是你已经出纠缠了，所以呢因为尊生的迷失，所以真于由缘起，真于缘起是谁做众生而真于缘起现四法界，就是四法界呢并不是真于迷失了，而是真于呢它并不迷失，因为它是不顿的，因为不顿在任何一个法界它都是真于境界，也就是我们讲如来放光尊生印在其中，后再迷的话你想，也就是说尊生登念它又开始登念了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它已经不是尊生了，它已经是真语了，所以真语它全是光明了，所以呢虽然在司法界中，但是真语不会迷失方向的，出场后就不会，就是出场纠缠的意思，出场无垢后啊，场后上越来越有更迷的这个道理，因为它没有无明了怎么会迷呢？是吧？因为真语是无始无终的，这个越来随顺真语啊，修仙随顺真语，越来随顺啊真语，修显真语啊，随愿真语，也就是说在一切去显的时候都是真语的显，但是呢一切相呢都随愿于真语，也就是说色身相互触法包括地狱天堂 因为它是一件无始无终，也就是真如境界，一切境界在它面前都是无始无终，都是真如体。它思欲于真如，显于真如，就是说一切相显出来都是真如直接显出来，就是随顺真如显一切境界，就是说它斗一切尊生无尊生可斗的，显一切法界无法界可显的，就是说一切境界啊，越来都是一真的。对尊生来讲，有始有终，就是说好像有生有灭的感觉，就春夏秋冬啊，有人。但对佛来讲的话，它是无始无终的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因此失断有终有始，就是说在一切有始有断有始的尊生境界中，它快速的进入到无始无终的这个本体，因为它没有有始有终，也就没有尊生可斗。如果你要是弯断于来，这个醒后觉悟后啊，又去迷失，那肯定是错误的，是吧？所以，但是如果要纠缠，一向有一些人跟他，就释迦牟尼佛圆寂四百年后，这个很多的外道跟释迦牟尼佛弟子辩，其实就辩这些简单的问题，很多人辩不过他，辩不过他，反正你们都辩不过，你们都还俗吧，就皈依婆罗门教，有人辩不过，但是很多的弟子都辩不过那个外道，很厉害。叫沙杰罗王，沙杰罗王，这个人很厉害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远近两百年后，有一个这么一个王出来，辩论很厉害，就所有佛的弟子都辩不过他，就是到最后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在这中间堕灭了，就是几乎就，后来又出现一个叫也叫沙杰什么的一些，然后又护持佛法，就释迦牟尼远近四百年后有一位长者啊，大明王这个阿育王。护持佛法，持佛法，也就是说这个能够相续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了解佛法很重要，不然的话你要跟人家一辩论了啊，你就对佛法就没有信心。还有一个叫无名后波有无论，这其实我们已经在前面已经讲过了，就是说一切法本来是没有后，就是业障重或业障轻，就是说我们成佛为什么有慢呢？有这个有快的，有慢切跟这个世界没有，就是跟地狱跟天堂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如来是平等的，所以地狱跟如来都是平等的，天堂也平等的。那么说一旦你在地狱悟了，就地狱成佛，啊，不悟的话你也成不了佛，知道吧？就是说跟悟跟不悟有关系，觉跟不觉有关系，如果你不觉的话，觉得厚你业障很重，你要觉悟了你就业障很薄，但是呢跟世界没有关系，所以大家知道，就是说成佛跟蓝雨没有关系，跟天堂地狱没有关系，所以地狱的尊生念佛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天堂人把世界托在手上他也不能成佛。对大乘起信论呢，对大乘的佛法要升起这种不二的信心，如果你一旦做了要加强修行，就是说要改变观点，不要从相上搞，你拜佛一千万也不一定能让你成佛，就是说如果你把大乘心论搞明白了，成佛也很快，你就在地狱也可以成佛。所以这个大乘起信论呢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么多。我们下一步讲什么呢？我们就会讲人殊菩萨净陀文就因为只有半个月时间了嘛，说这个讲这个人殊菩萨叫做王日修，是安徽宿城人，他姓王叫王日修。我这个净陀文殊，净陀这个这个能虚啊，虚浮的虚叫能虚，不是能数菩萨，是能虚，叫能数菩萨净陀文。那说这个文呢，是英光大师非常提倡的，并且英光大师是因为这个净陀文呢才出家，然后对净陀升起无上的信心。那我说。我昨天在这个卷，我在想讲什么东西，我就随便，我看到一个镜头机，那个镜头，我就随便拿一本书，啪的一下拿一本出来了。拿一本出来一看，哎，能数镜头文，那就讲这个吧。这也是大家的因缘啊，就我是无意中抽到这个本子，所以就讲这个本子。阿弥陀佛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善报四重恩。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以报身， 腾山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，
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上品莲花为父母，
上品莲花为父母，
花开见佛悟无生，
花开见佛悟无生，
不退菩萨为伴侣，
不退菩萨为伴侣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